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新年蒙恩。今天是我们2005年第一个主日，感谢神带领我们进入了新的一年。新年刚开始的时候，一般都是我们制定目标和计划的时候。前几天我跟几位朋友聊天，大家谈到了新年的计划，有人说要把欠政府的学生贷款还清，有人说准备换一份新工作，有人说要坚持健身啊，今年准备减掉20磅，还是说自己现在的所在的大学呢，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准备在那边开一个查经班啊，所以大家都有很多自己的规划。那么我想请问在座各位，新年都有什么规划呢？对于自己，在我们为新的一年制定计划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静下心来，花一些时间来回顾思考一下去年的生活。我们旧的生活呢，总是对新生活产生影响。对于神国的子民基督徒来讲，追求属灵生命的更新是我们一直都要学习的功课。今天在我们新年的第一个敬拜神的主日，对我们过去生活的反省和对于新生活的规划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先一起读一段圣经，路加福音5章36到39节。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从这段圣经前面的经文，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这段话呢，是对于法利赛人和文士讲的。福音信仰是从基督耶稣开始的，而耶稣从肉身上来说呢，成长于犹太人的宗教文化当中，所以其实基督教是从犹太教衍生而来的，犹太教对基督教是有影响的。就在主耶稣讲这段话之前，犹太教的法利赛教派的人呢，质疑耶稣，说你是犹太人，向犹太人传教，为什么不遵从犹太人的传统呢？我们都禁食祈祷，为什么你就跟我们不一样呢？主耶稣就用比喻来回答他们啊。那么在这里呢，耶稣基督用了一个是衣服，还有一个是装酒的皮带，来形象地说明了他所带来的这个新的信仰跟老的犹太教信仰是不相容的。他教导人们必须摒弃旧的观念，追求走新的人生道路。老的犹太教信仰教导人靠着守律法规条成为义人，维持跟神的关系。他就像一件旧衣服，已经破损了，有很多缺陷。而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带来了新的拯救，叫一切信他的都可以称义。主耶稣带来的时代如同一件新的衣服，没有人穿衣服为了继续穿那件破旧的衣服，而从新衣服上面剪一块布再补到旧衣服上，大家直接都是以新换旧，把旧衣服淘汰掉。如果真有人为了穿旧衣服宁可损坏新衣服，那缝在旧衣服上的新布呢，也跟旧衣服不搭配啊，因为在清洗的时候新布要收缩，但是旧布就不会，结果会将旧衣服给扯破，最后两块布料都废了。同样，基督教和犹太教也是不相容的。在衣服的比喻之后，主耶稣又谈到了当时犹太人用来装酒的皮带，这皮带呢是由羊皮制成的，也这个旧皮带呢缺乏韧性，伸缩性不好啊，容易破。当新酒还在发酵的时候呢，如果把它倒进旧皮带里头，新酒发酵产生这个气体就会把旧皮带撑破，酒也就漏掉了。那么这样呢，新酒和旧皮带呢都受到了损失。主耶稣告诉我们，在新的时代要追求新的生活方式， 所以呢，信仰必须要更新。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不仅仅要改革我们老的观念，而且要将它颠覆，以一种新的、崭新的信仰来出现。主耶稣清楚地告诉那些因循守旧的人，他的新道路需要按照他所指明的新的方式去走。主的教导不仅仅是针对2000多年以前的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讲的，对我们今天在新的一年里要做计划的人也同样适用。我们都需要思想主的教导对我们信仰的启发。在这段圣经当中，主耶稣讲的最后一句话是，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人总觉得旧的东西比新的好呢？这是因为，第一，我们留恋旧的东西。关于生活中的穿衣吃饭，在我们华人文化当中呢，也是经常要讨论到的问题啊。穿衣戴帽、饮食习惯都会引起人的争论。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期，那时候我还只有十几岁，听过一首歌曲，是侯德健、程琳唱的，叫《新鞋子旧鞋子》。这歌词是这么样的，他说，新鞋子还没有缝好以前，先别急忙着把旧鞋子脱，旧鞋子还没有穿破以前，先别急忙着把新鞋穿上。老先生老太太都这么说呀，从前的生活就是这么过。老先生老太太都这么说呀，现在的孩子们不会过生活。第二段说，旧鞋子穿过了留它干嘛，还不如光着脚凉快得多，新鞋子缝好了不穿为何，等等等，过2年又穿不下。小弟弟小妹妹都这么说呀，青春的好年华不能错过。小弟弟小妹妹都这么说呀，老先生老太太他们太啰嗦。那这首歌呢，表明了人们对于新旧事物有着不同的态度，也说明我们会留恋旧的东西。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因为旧的东西让我们感到舒服。十几年以前，我还在中国的时候，每年冬天都要穿毛裤，穿一条毛裤过冬，十几年也没换过。尽管这条毛裤已经被洗得褪了色，尽管这条毛裤的毛线已经很松懈了，尽管这上面也破了好几个洞，我都一直坚持穿。那么就是因为舒服，我妈给我织了好几条新毛裤，我都给压到了衣柜底下了。穿上新毛裤，新毛线上那些硬毛扎过了秋裤，扎在皮肤上面特别不舒服，所以我宁可一直穿旧的，能保暖就行。这个世界鼓励我们珍惜旧的东西，我们愿意常跟老朋友聚会，因为彼此了解，在一起聊天舒服。公司招聘呢，也以有经验的为主，有经验的优先，因为有经验的呢，可以更快的适应新的岗位。申请信用卡需要信用，因为有以前的信用积累做保障，让人容易相信。旧的东西让我们有安全感，有舒适感。我们的思想也是一样，这个世界倡导的是追求那些能够满足我们暂时需要的，使我们生活舒适的目标。当我们追求金钱、成就、财富、名誉、享乐这些属世的东西时，我们就会受到人们的认同和追捧，我们自己也舒服，能感到极大的安全感、满足感和成就感。从小我们就被世界所影响，不愿意追求属神的生活，甚至当暂时离开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属灵的环境，会感觉到枯燥无味。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我们教会，有些是高中生，有些是大学生，有些人在我们教会信主受浸留了下来，然后他们向自己同学传福音，邀请他们也来参加我们教会的活动。我们教会每周五六日都有福音聚会，开展不同的事工。有些新同学勉强来参加几次之后离开了，无论再怎么邀请也不来了。问他们原因，说实在是没兴趣啊， 周末那么宝贵的时间，要安排去逛街、健身、打工，大家教会里有什么收获呀？还有大家公认的乖孩子，学习非常用功，从小就是立志说将来要当医生，所以业余的爱好几乎就是学习，一门心思要拿好成绩，让父母夸奖，让别的家长羡慕，也让自己骄傲。从我们一出生， 就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告诉我们去追求那些使我们舒服的东西，也让我们愿意迎合属世的思想和观念。但是圣经约翰一书2章15到16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旧的属世的东西使我们感到舒适，但并不都是有益的。就像一直在温水里被煮的青蛙，不知不觉就丢了性命。不仅仅是一般人，就是神的选民犹太人，都有为了贪图舒适而远离神的。 质疑主耶稣的这群法利赛人，其实并不是洁净圣洁前进的人，他们追求属世的生活。主耶稣警告他们在钱财上要忠心，不要贪图不义之财。当主说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金钱时，圣经告诉我们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属世的旧的观念虽然使我们舒服，但却是被神所厌恶的。只有当我们获得了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时，追求属神的新生活时，才会讨神的喜悦。 我们留恋旧的东西，第二个原因是旧的东西让我们感到习惯。我在神院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大家一起吃午饭，聊到这个问题，每个人都发表了意见。有位同学讲了自己的故事，他的旧枕头用的时间长了，脏了，就买了一个新枕头，然后把旧枕头装到了垃圾袋里， 准备第二天扔掉。当天晚上呢，睡觉的时候呢，就用上了这个新枕头。这新枕头味道非常好闻，不像旧枕头有汗味儿，但是这反而让他很不适应，觉得不是睡在自己的床上，总是睡不着觉。后来实在是困得不行了，又爬起来， 把垃圾袋解开，把那旧枕头拿出来了。当他这个脑袋一枕到旧枕头上面，闻到那股熟悉的汗味时，马上就昏然入睡了。所以我们看，一个人旧的习惯呢，是如何的难以改变。即使是一个枕头，使用起来都那么难，更不要说其他别的事情了。另一位同学讲了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故事。 海明威呢，有个习惯，他喜欢卧在床上读书写作，甚至处理一些日常事务。有天早晨，有个记者到海明威家里来采访他，海明威太太接待的记者，他请记者呢在客厅里面等着，自己到卧室里来找海明威来了。海明威听见了，就说：“你请他到卧室里来吧。”他太太说：“你不应该起来吗？你自己躺在床上，让人家站着像什么呢？” 海明威愣了一下，然后他说：“哎呀，这事儿我还没想到，那你就让佣人进来给再铺一张床吧。”海明威呢，他习惯了旧的生活，不愿意改变，反而希望别人做出改变，以适应自己的习惯。人常常都是这样，潜意识里面呢，愿意保持旧的习惯，即使那些东西不好。我们的灵性生活也是如此。 在世界的诱惑当中，我们经常随从那些罪恶的风俗，屈服自己肉体的欲望，顺着自己心中的喜好而行， 行事为人并不荣耀神，甚至与神为敌。主耶稣曾经痛斥那些伪善的犹太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他们追求外表的洁净，但是心里面却装满了勒索和放荡，说他们像粉饰的墙，外表好看，里面却满是不法和污秽，说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放在别人的肩上，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说他们将祭品献上，但却不遵行神所喜悦的公义、怜悯和信实，说他们挡住人的路，将天国的门关上，自己不进去，还阻止其他人进去，说他们勾引人入了犹太教，却在入教之后不得拯救。法利赛人习惯了旧的传统，虽然他们自己也承认犹太教有去诸多的问题，但是却拒绝新的改变。他们考虑的并不是荣耀神，而是自己的职位、工作和收入。他们乐于维持旧的生活，他们所遵守的律法规条都是为了讨好肉体的要求，而不是神的旨意。这些人整天思想的都是世上的事，对属神的事情不感兴趣，所以实际上他们是基督耶稣的敌人。而基督耶稣之所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他们的嫉妒。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旧的让人已经习惯的老东西带来的是让人沉沦的下场，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我们需要花时间来思考，我们老的传统文化习惯、处事态度、行为方式是不是合适，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是不是荣耀神，是不是对别人、对自己有益。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做出一些改变呢？当我们说我现在过得还行，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现在因循守旧，拒绝新的变化呢？那么在座各位有没有感觉到，在新的一年里，神要你面对新的东西，并且要做出一些相应的改变呢？旧的东西让我们留恋，不容易放弃，而我们要拒绝难以接受新的事物。那么什么原因使我们难以接受新的东西呢？首先，新的东西使我们面临挑战。我们跟老朋友在一起感觉放松，但是跟陌生人相处就觉得拘束。我们做熟悉的工作得心应手，不需要花太多时间，也没什么压力，但是从事新工作就显得笨拙，即使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也不见得有什么收获，还会感觉心里紧张。所以开始一件新的事情或是接受一个新的东西，就意味着要面临新的挑战，而对抗新的挑战往往着意味要付出代价。有一个做保安的朋友，去年工作时间是早八晚五，今年工作时间改成了晚八早五，这样他就不得不调整作息时间。他说刚开始感到很疲惫，因为经常睡不着觉，过了半年终于适应了，真是不容易啊。不过前几天我又遇见他了，他说从明年开始就是去年说今年开始时间又要改回早八晚五了，所以面对新的安排呢，他要接受新的挑战。属世的事情是这样，那么属灵的事情也是如此。我们向人传福音，希望领人归主因为这会使人蒙福。主耶稣告诉我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人生的救主，会使我们得生命，有永恒的盼望，并且不止于此，还会让我们今世的生活更加平安、喜乐、有意义。可是我们也发现待人信主很难我们积极向人传福音，但是很多人并不愿意接受耶稣， 那么什么原因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怕付代价。耶稣说过这样一句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句话告诉我们，跟随耶稣是需要付代价的。舍己就是否定自己，放弃自己的一切，只有这样才能愿意在各样的事情中顺从神的旨意，努力追求到神的喜悦。一个舍己的人就是一个新人，他必须不顾自己的想法欲望，而一切以神为念。做新造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但是过属神的新生活是需要付代价的。基督徒就是基督耶稣的跟从者，就要尽力遵行主的命令、圣经的教导。主耶稣的大使命就是要我们向万邦万民传福音，尽最大可能拯救灵魂，也要我们追求新生命的成长成熟，不断结圣灵的果子。刚才祷告孙荣姐妹说了，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恩慈、良善、和平、忍耐、信实、温柔、节制。我们也需要读经、祷告、跟谁交通，常常参加聚会，在教会里面侍奉，侍奉神也侍奉人。我们跟从前不再一样，应该追求圣洁前进的生活。以前我在安大略省伦敦读书的时候，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是一对基督徒夫妇带着一个孩子，男的在大学读博士，女的做医生。信主之前，这两位都是很骄傲的人，觉得自己道德高尚，非常鄙视喜欢占人便宜的人。但是信主以后，他们开始热心地服侍那些不信的华人。他们在楼上就有一户刚从中国搬过来的邻居，不信耶稣，他们生活很节俭，能省的一定省，能借的一定借。这对基督徒夫妇常常主动帮助他们邻居，他们常常开车带他们去购物，送孩子上幼儿园，借东西给他们用，甚至把家里的东西送给他们。然而他们的爱心并没有换来同等的回报，甚至却是更多的要求。那家不信的人跟他们一点也不客气，想用车时就要他们出车啊，缺什么东西就去他们家拿，这让这对夫妇很不舒服。他们最不喜欢的一类人现在就需要他们照顾，他们几乎每天都要祷告很多次，求神给他们忍耐的心，让他们不发火做合宜的事情。在家庭小组聚会的时候呢，他们也要求大家为他们祷告，很多次他们感觉到实在是无法忍受了，但是他们靠着神的恩典仍然帮助那家人。两年以后，那家不信的人全家都信了主，接受了浸礼。他们说，就是因为这对基督徒夫妇一直不变的爱心才感动了他们，因为从他们身上他们感受了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而那两年时间对这对基督徒夫妇来说，一直生活在试炼当中，从一开始的难以忍受到慢慢处之泰然，他们学了一个很大的功课。对基督徒来说，做门徒需要付的代价不仅仅是意味着要花费时间、精力、金钱，还需要我们改变自己的脾气秉性，放弃旧的东西，学习新的东西。这需要经历很大的挑战，而经历挑战常常是伴随着挣扎和痛苦的，所以我们不愿意接受新的东西，我们想避免受苦。我们难以接受新的东西呢，还因为老的生活影响我们接受新东西。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是愿意接触新鲜事物的，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刚刚接触了一下新东西，还没有深入了解就放弃了，原因是我们老的思想生活状态影响我们接受新的事物。很多时候我们想避开老的生活的影响，但是却感觉到无力挣脱束缚。几天以前，有个正在上高中的小姑娘来我们教会参加活动，这是她第二次到我们这儿，她同学在我们教会，她跟我说明年就要上大学了，但是她不想上大学， 因为不知道应该学什么，可是他妈妈出钱一定要他上大学，他感觉很苦恼，不知道要如何处理这件事。在华人文化当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心底。我们周围来到加拿大的华人很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很多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都毕业于名校，甚至拿到了硕士、博士学位，更有人在北美等发达国家受过高等教育，从西方先进的教育模式当中受益匪浅。对华人家庭来说，教育可以是说是重中之重，许多人移民到这里就是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一个在学校成绩优秀的孩子会给家里带来巨大的荣誉。就在2007年，本市一位华裔女孩高中毕业，凭着优异的成绩拿到了纽约一家著名艺术高校的全额奖学金，而当年那所学校向全世界只为6个最优秀的本科生提供这一奖学金，她就是其中一个。这个女孩不仅给她的家庭带来了无比的荣誉，也为埃德蒙顿市增光添彩。当时本地的日报《埃德蒙顿 Journal》大幅地报道了这个喜讯，而我那个时候恰好跟女孩的妈妈在同一间公司工作。这位在日本拿到了博士学位的高级科研人员，着实在人前风光了一回，得到了公司里各个族裔的同事交口称赞和祝贺，而他还特意带我们去欣赏了自己女儿的艺术作品。一个华人的孩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去读大学，这是完全不能被父母所接受的。而现在就有人遇到了这个问题，虽然我们人在加拿大，但是仍然无法摆脱原来华人文化的影响。我们来到加拿大，向往西方新的自由的生活，但是却难以摆脱老的文化的影响，进入到新的生活当中去。我鼓励这个苦恼的女孩经常来教会亲近神，信靠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能够帮助她解决一切问题。神既然能够从无到有创造世界，使童女怀孕生子，叫死人复活，那么其他的事儿也难不倒她。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在福音事工中，我还遇到过这样一类人，他们很想信耶稣，但是却没法信。有一年我回国，看到了一个朋友，就给他传福音，他非常感兴趣，甚至多次主动来找我请教信仰问题。我以为他的心已经预备好了，就想带他做一个决志祷告，提了几回，但是他思来想去，总是下不了决心。我要回加拿大之前，我又问他，我说你到底能不能决定信耶稣啊？他说我真想信呐，但是有顾虑，我是单位领导还是党员，如果信耶稣要怎么处理组织关系和以后的工作呢？最后他还是非常犹豫，下不了决心。还有人对福音特别感兴趣，也愿意参加教会生活，但是因为工作忙，家务多，交际广，实在是放不下老的生活方式，总也信不了。他们常跟我说，我真想信呐，我就是信不了，你帮帮我吧。从我们一出生就受到了早已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享乐观的影响，我们自己的思想观念不可避免地被他们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是我们难以接受新的福音信仰而继续在旧的生活的泥沼当中挣扎，同时也享受最终之乐。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世界和世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他们早晚都会变旧衰败，只有神的话是永远存在、历久弥新的。我们应该追求永远的家，靠着耶稣基督将来进入到神的新天新地。在新的一年刚刚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也都思想去接触、接受属神的新生活。 我们教会的名字叫生命更新进行教会，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不断地追求生命的更新变化。罗马书12章2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在圣经当中有很多教导鼓励我们开始新的生活。 以赛亚书43章18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 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不是坚持尘归老套的神。实际上神创造了很多新的记录，大洪水之后，挪亚和他的家庭开始了一个新的世界。从亚伯拉罕起也开始了一个新的民族，因为以色列人敬拜假神，神离开了他们在示罗的会幕，在耶路撒冷选择了一个新的地点建造了圣殿。诗篇78篇 58到60节说，因他们的秋坛惹了他的怒气，因他们雕刻的偶像触动他的愤恨，神听见就发怒，极其憎恶以色列人，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在扫罗王悖逆了神的旨意之后，神拣选了大卫王，开始了以色列王国新的时代。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拯救普世罪人，用自己的宝血立了新约。 将来一切属神的子民都要进入新的耶路撒冷，那是一个神所造的新天新地。这一切是神和我们一起通过我们并且为我们而成就的。所以神要我们也不断地开始新的生活。从属灵的层面上讲，新的生活就是指我们的信仰状况。 在2015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准备在灵性上有新的开始。如果在座你还不是基督徒，就应该思考是不是应该早日接受耶稣作为你人生的救主。有很多朋友喜欢参加教会的活动，觉得这里人友好、有爱心，感觉平安、有盼望，但同时又留恋属世的生活，追求金钱、房产、享乐，两边都放不下。 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先不信了，省得信了还要受束缚。这样呢，想来教会就来教会，想满足自己的欲望，也可以到外面去追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信仰上不能做骑墙派。雅各书4章4节说：“岂不知与世俗为伍，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伍的，就是与神为敌了。” 我们只能选择或者是跟从耶稣基督，或者是与世界为伍，这两者是不可兼得的。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有一个种棉花的大地主，因为南北双方都有他的朋友，他哪边都放不下，就决定采取中立的态度，为让双方的军队呢都不攻击他。他想了一个办法。 他穿北方军队制服蓝颜色的上衣和南方军队制服灰颜色的裤子，蓝上衣灰裤子，谁不得罪，非常聪明这个人。但是有一天没想到，他同时遇上了南方和北方的军队，他大声说：“我保持中立，跟谁都是朋友。”结果两边的军队都不理他，南方军士兵开枪打他上身，北方军士兵开枪打他下身。 这个想要讨好两边的人呢，当场被打死了。我们信仰也是一样，我们不可能既羡慕天上的福分，又舍不得地上的东西。神是轻慢不得的。在福音书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年轻人来找主耶稣，想知道该做些什么才能得到永生。主告诉他：“你想要进入永生呢，就遵守诫命吧。”他问：“什么诫命啊？” 主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伪证，要孝顺父母，要爱人如己。” 年轻人说，这些我都做到了，还缺少什么呢？主说，你要是真追求，就去变卖家财，分给穷人，再来跟从我。听了这话呢，这年轻人忧愁地离开了，因为他有很多财产，不想放弃。主耶稣说，一匹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呢。如果我们也跟这个富裕的年轻人一样，舍不得抛开属世的旧的东西，就得不到属神的新的东西。新的一年对于基督徒来说，也需要思考如何开始更新我们新的生命。使徒保罗说，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有一位在海军军舰上服役的士兵，他说他服役的时候啊，有一件事是又爱又恨的，就是军舰每隔一段时间要做的定期保养。他爱的是保养期间不用出海，怕的是从船一进船坞那一刻开始，就一大堆忙不完的事儿。船一固定好，船坞中的水还没排完，所有的人都要下去去刮船底，因为船底附着了一层狐藤，这是海里的一种小动物。这些东西粘在船底，一方面会影响船的航行速度，另一方面也会腐蚀钢板。等船底刮干净以后，会有专人来检查船底有没有漏洞，如果发现了洞，就更麻烦了。如果洞的位置在油柜下面，他们就必须先下去清理油柜。而在油柜底层呢，有一层厚厚的油泥，需要挖干净。挖干净之后呢，还用木屑粉把剩下的油渍除掉，这样呢才能把这个钢板露出来，工人才能换钢板。除了船的外部，内部许多设备也要检修，磨损的要换掉，生锈的要除锈。那么基督徒的生命呢，就跟船的维护保养一样，也需要时常更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但有外部像胡藤一样的东西影响我们的行动，在我们的内心里也有老的罪的缠累。如果我们不认真地抵挡罪，他们就会像铁锈一样腐蚀开来。以弗所书四章21-24节说，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第43任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我们通常叫小布什，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作为总统，小布什是一个好学不倦的人，从来也不惧怕新鲜事物的挑战。每年新年开始，他都给自己规定，这一年里要读多少本书，有时候不能完成计划，有时候超额完成。不过平均每一年他都能读92本书。而他每天早起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读圣经，因为这是属灵操练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小布什说，属灵的训练可以帮助我们，无论面对任何复杂的事情，都能够拥有清晰的属灵的分辨力。小布什从小就经常参加教会活动，甚至还教过主日学。葛培里牧师帮助他在灵命上不断的提升，使他积极追求按照圣经真理和神的旨意处理事情。这些都成为了他担任美国总统之后执政时宝贵的财富。每一年开始的时候，小布什都反思自己的生活，并且为新的一年设定更新生命的目标。他说，我是一个政治家，但如果不是因为我生命中有神，我是不会从事政治活动的。政治这个职业充满了诡诈，人心无时无刻不在改变，今天的朋友可能就是明天的敌人， 人们喜爱拍马，喜欢华美的赞扬，说话有时诚恳，有时言不由衷。但是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建立在不变的磐石之上的。我的信仰使我得自由，因着对耶稣的信靠，我可以不看旁人的脸色行事。或许我做的决定不受人的欢迎，但我看重的却是他是否合神的心意。作为美国总统，我的首要任务是让我们的国家能蒙神的祝福。在过去50年中，我看到美国的文化日益堕落，道德的基础遭到空前的破坏，人们缺乏责任感，大家崇尚的口号是只要你觉得好就去做吧，但是一旦出了问题，人们就会找一个替罪羊去承担责任，把自己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民众要求政府多做事，自己却不愿承担责任，这样的社会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我们今天的社会需要更新，在价值观上重生，所有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人都必须起来为国家祷告，求神来改变我们的国家。如果每个人都行动起来，付出一份爱，就会使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建设得更好。而当每个基督徒的生命都能彰显出神的大爱时，世界就会充满耶稣基督的光明。由于小布什不断追求属神生命的更新，他在国际、国内以及社会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影响。2005年，美国在线举办名为“最伟大的美国人”的票选活动，他当选为美国最伟大人物中的第6位。所以我们看，一个人无论处于何种身份、何种地位，无论是不是基督徒，无论信主多长时间，都需要常常的省察自己，对那些因个人私欲而产生的贪财、虚假、骄傲的行为要下决心除去。我们要按照神的教导，使心智行为更新。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愿主帮助我们建立新的生活，也带领我们开始生命的更新，赐我们正直的灵，领受生命的安舒。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在过去的一年中对我们的保守护佑，因着你的恩典和祝福，我们才有平安喜乐的生活和永恒的盼望。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求主带领在座各位都能够以谦卑的心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让我们思想圣经的教导，不断追求你话语当中的亮光，在2015年带领我们的生命更新。原来没有相信你的尽早接受你，已经做了门徒的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成熟。愿你的祝福一直不停，在2015年从岁首到年终都如甘霖般降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更加认识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